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每个人呢都有一条生活道路，千万人千万条，各不相同，各有特色。但是并不是好人都有一条好路，坏人都有一条坏路，有的时候啊却恰恰相反。这虽然不是历史的必然，但却是客观社会的安排。今天呢，咱们说的这部书啊，就是发生在北宋末年一些不同人物所走的不同的生活道路的故事。这一句话可就回到800多年以前去了，那是宋哲宗皇帝在位的时候，建都地是东京汴梁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。京城里头有这么一个破落户子弟，这个人姓高，排行在二，人们都叫他高二。这高二啊，要论文才，字儿写的不错，但是写不出好文章。论武艺呢，刀枪棍棒都拿得起来，但是跟人家一比划，常挨揍。当然了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他也并不是什么都不行，他呀也精通一门功夫，什么呀？会踢球。这北宋年间呢，踢球之风盛行，那时候踢那球啊，可不是咱们现在踢的这足球，那阵那球啊，外边是皮子，里边啊冲天一些毛，中间有空气，所以那个球字呢，就是一个毛字旁加上一个要求的球这么写。据说呀，这种球是从皇帝那年头留下来的，是不是这个无从考究。最早啊，这种游戏呢是在军队里边盛行，这士卒们踢球练这腿上的功夫，增长体力，也算是练兵的一项了。后来呢，这踢球之风啊就流传到社会上来了，什么人都踢，最后啊连那些上层人物，什么达官贵人、公伯王侯，甚至皇宫里边的人都踢球，把它呢当做一种游戏。有的呀还成立了圆社，这个圆社就是球社呀，这球它不是圆的吗？这是一种群众组织。这高二呢，球踢得好。他怎么踢得好啊？他有的是时间呢，他天天踢呀。他没有正当职业，出力受苦的事儿干不了，费心用脑子的事儿干不来，能干什么呢？交些个狐朋狗友啊，帮闲混饭呐、啊，一天到晚就是打架斗殴、涉赌抽头、插圈揩油，没事踢球。由于他这球踢得好，日子长了呢，都不叫他高二了，管他叫高球。打这儿起，他这名字可就叫起来了。这高球，别看他球踢得不错，但是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当钱花呀，维持生计还得靠给人家帮闲。这高俅虽然没有真才实学，但他的脑子可也并不太笨，他有那么几根神经啊特别发达啊，他有歪主意、馊点子、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，什么看风使舵、察言观色、帮虎吃食、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、栽赃陷害，凡属心术不正的这一套他呀全会。这玩意儿也叫一门专业呀。高俅就靠这门专业，在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的东京汴梁，虽不说混得玉堂金马，可也对付个人模狗样。可是没想到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这高俅啊贪了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 东京汴梁这个汴河边红桥旁有个王员外，王员外呢有个儿子，本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，就知道他外号叫九两半。为什么叫九两半呢？那年头啊，十六两是一斤，他九两半呢，半斤多点，一斤不够，就是说这位公子啊不够分量，少心眼儿，不足称。这高俅跟这九两半搭个上了，俩人交朋友。他知道这九两半他爹有钱，可以沾点光，开点油，所以呢每天就跟这九两半呢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，教给他踢球，教给他练武，教给他作诗。您别看高俅那文武都是半瓶子醋，但是在九两半跟前他成圣人了。尤其是最后发展到领着九两半逛窑子下妓院，呵，这九两半更从心里边往外佩服高俅啊。这九两半心想，哎呀，这个人学问可太大了，怎么什么人间乐事他都知道啊。打这儿起他供着高俅花钱，没有了就从家里边往外偷。九两半他爹这王员外呢，别看家里有钱呐，人家可拿钱没当钱，净当命了。王员外外号叫生铁鸭子，根毛不拔。你说他能让儿子任意挥霍吗？要钱不给，他不给呀。高俅就给这九两半出主意，告诉他编瞎话，装病，装傻，装死，想法骗钱，最后发展到揍他爹，一棒子把他爹那腿给打折了。这王员外可急了，一怒之下把他儿子给告了。开封府把这九两半就传押到大堂上了。到大堂一问，九两半呢实话实说，说这个呢，这都是高俅教给他的，尤其是打他爹这一棒子。他说高俅告诉他呀，试试学的这武术灵不灵，这一试呢还真灵，把腿给打折了。府尹一听，这高俅更可恶，派差人到那儿把高俅也给传来了，当堂一问，九两半判押南监，听候再审。高俅呢教人作恶，诈骗钱财，打40大板，叠配出界，发放到了临淮州。这个临淮州啊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泗县。高俅摊上这场官司，自个儿就认倒霉吧。到了临淮州没用多久，又结识了当地的一个开赌场的柳大郎。这个柳大郎名字叫柳世全。这高俅跟柳世全呢，俩人一见面，呵，那是一见如故，一唠投机，一拍即合，一闻对味儿。高俅在临淮州帮着这柳大郎看门子、伺候局，维持一碗饭吃，稀里糊涂的就过了3年。偏赶上哲宗皇帝南郊拜天，风调雨顺，这皇上一高兴，大赦天下，高俅被赦免了罪名，他呀还想回东京。这柳大郎啊，跟东京汴梁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一个董掌柜是个远房亲戚。高俅临走的时候，柳大郎就给他写了封信，让他呀到董掌柜那儿找个出路。高俅拿着这封信就回到了东京，找到了金梁桥下董记生药店，一见这董掌柜，把这书信就呈上来了。董掌柜接过信看完了之后，这心里就合计了，哎呀，这高俅不是当年把王员外一家子害得七零八散的那小子吗？王员外的儿子九两半因为跟他学坏，打断了他爹的腿，进了监狱了。后来九两半在监狱里边疯了，王员外在外边后反劲想儿子，窝囊了一场病死了。 他那老伴儿带着家财改了嫁了，这一家子让这高俅弄的是家破人亡，散了架子了。今儿个柳大郎把他送到我这儿来了，这是看我们家日子过得挺好啊，把这位给我送来了，我们家大概也快了。不行，这是个丧门神霍海星，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久待。嗯，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得罪，有道是能得罪十个君子，不得罪一个小人呐。我要把他得罪了，半宿拉夜他趁我不留神给我放把火，也够我一受。董掌柜看完了信是满面对笑啊，哦，闹了半天你是柳大郎的朋友啊，那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了。没别的，先吃饭吧。马上招待高俅吃饭，留到家里边住下，待如上宾。一晃十来天过去了，这天这董掌柜跟高俅就说了：“哎，我说高老弟呀，我这药铺啊是个小买卖，萤火之光照不了多大的料，您要在我这儿待着怕耽误了您的前程，这些天呐我就没断了给您找条好路。跟您说，现在我可给您找着了，您知道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苏学士啊？哦，知道知道。他那学士府啊离我这儿不远，这学士府的管家经常上我这儿来抓药来，跟我特熟。我呢就托他给您找了个差事，到学士府里边啊去当个书吏。您这字儿写的不错，完全可以胜任，挨着大树好乘凉，靠着明灯好借光啊。日后您要干好了，那可是前程远大呀，您看怎么样啊？高俅一听乐坏了，心想学士府里边当个差比在这药铺里边当伙计强多了，宰相门前的狗都肥呀，别说我还是人了。去，高俅答应了。第二天董掌柜给他换了件衣裳，引荐给学士府的管家，这管家领着高俅就进了学士府了。高俅到了学士府里边之后，当了一名抄写文字的书吏。他那点学识啊也就得干这个，别看虎那九两半虎的一愣一愣的，到了苏东坡跟前说话都很少用词儿，为什么呀？生怕念错了字儿让人家笑话。高俅在学士府里边待了没一个月，偏赶上苏东坡被贬要到京外去做官。苏东坡临走的时候就跟高俅说了，说你到我府里边当差时间不长，现在呢我要走了，我呀打算把你送到驸马王都尉府上去听差，你愿意去吗？高俅一听这心里边又是一乐，暗想上驸马府听差呀，这还沾上皇亲了呢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我是越高越不嫌高啊，那怎么还能不去呀？高俅说小人愿听老爷安排。苏东坡一封信把这高俅就给送到了王都尉府里边去了。这位王都尉啊姓王名显，字进卿，是神宗的驸马，当今皇上哲宗的妹夫。高俅到他府里边之后，他呀没让他抄写文字，就让他当一名随身的听差。这一来高俅可大显身手了。为什么？高俅这个人最会察言观色，体会主子的意图，主子得意什么他就会来什么。日子一长，王都尉对高俅还挺赏识，认为这个人很会办事，很会说话。这天王驸马过生日，那当然了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都来了，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贵客，谁呀？端王赵佶。这赵佶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，当今皇上哲宗的弟弟，王驸马的小舅子，那也叫东宫太子。这位太子年轻俊秀， 风流倜傥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踢球打弹无所不好，品竹挑丝，吹弹歌舞，那是一个身居皇宫地在高位的浮浪子弟。这位太子一到驸马府，自然那是得让到首席了。驸马府的寿宴咱就不用细说了，吃的喝的自都是人间上品，世间稀物，老百姓们看都看不到，买都买不着的东西。这些个位呢，一个个都吃的是饱嗝之反，酒气顺着汗毛眼往外蹭蹭之钻，脉胀筋舒，面红耳赤。吃饱了喝足了之后，这端王赵佶溜溜达达的就到了王都尉的书房里边来了。到书房里边这么一坐，无意中他发现那桌子上摆着一对羊脂美玉雕的镇纸狮子。呵，这狮子雕的活龙活现，栩栩如生啊，捻弓精巧，刀工细致。端王赵佶拿起这狮子来欣赏了老半天，好，真是一对精品。他这一赞美呀，王都尉在身旁说话，这个还差点，还有一个玉龙笔架，您别看着也是这个人雕的，那龙雕的更见功夫，要赶上雨天呢都能腾空而起，活了。这样吧，这俩狮子加上那玉龙笔架，明天我派人给你送去。端王一听很高兴，哦，如此说来，那我得深谢后羿呀。哈，一些小玩意儿算不得什么，明天你就在宫里等着，准能见着。好吧，到了第二天，王都尉就把那俩镇纸狮子加上找出来的玉龙笔架，用一个小金漆盒子盛了，又用一个黄罗的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信，一块交给了高俅，让他把这东西送到端王宫里边交给端王。高俅一听啊，这心里边又是一乐，心想不到这大门户怎么能够有机会到王宫里边转一圈啊。啊，高俅拿着这东西乐颠颠的就来到了端王的宫门，向门官一说，门官让他在此稍候，往里边去不多时又出来了，告诉高俅，端王千岁呀，正在这后厅院里边踢球呢，你跟我来吧。高俅一听，跟着这门官就来到了后厅院。到这后厅院一看，呵，这厅院真大呀，周围有好多看热闹的，当中球场里边有几个小黄门正陪着端王赵佶在那踢球呢。这端王头戴一顶软纱唐巾，这唐巾呢是唐朝宫廷里边帝王们戴的一种便帽，到了宋朝呢，一些上层人物都喜欢戴这种帽子，以此呢显示其身价的高贵。他身穿着紫色绣龙袍，腰系着文武双穗绦，龙袍千斤撩起来在那丝绦上掖着，足下穿一双薄底飞凤靴。这阵这球正踢的是全神贯注，一丝不苟。这高俅是踢球的行家里手啊，明白这个，这时候不能打扰，只能在旁边看着。他站在场子外头瞅着这球踢过来踢过去，踏踏踏踏踏踏，他心里好着急呀。他急什么？他会踢球啊，这就好像看下棋一样，会下的那个总想支招，尽管那棋盘上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，到时候他也憋不住。高俅这阵呢就是这种心情，心烦忌痒，瞅着那小黄门踢得不怎么样。高俅心里合计，我要上去该多好啊！但是他也很明白，在这个地方只可老老实实，不能乱说乱动，错走一步都行犯了罪。正在高俅在这看着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球，这端王没接住，啪，滚到高俅的跟前来了。高俅呢 正觉得自己的能耐没显出来呢，现在看着球到了脚跟底下了，这可该狗挑门帘子露一鼻子了。这功夫他一侧身，迈左腿套右腿，使了个斜身鸳鸯拐。哎，别看这一下，这一下得显出他的功夫来，得显出他的技巧来，得显出他的身段来。啪，这球踢起来了，直奔端网。这一脚踢的比拿手送的都准，这一脚对高俅来说那可真称得起是关键的一脚。这一脚踢出了他人生的新里程，踢出了他命运的新起点，踢出了他的荣华富贵，踢出了他的至尊权势。如果说人生的发迹有拼搏有巧取的话，那么高俅则是巧取中的巧取。别人呕心沥血没有得到的，他只用轻轻的一脚就得到了，他也算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幸运儿。高俅这一脚踢过去之后，引起了端王的注意。都是踢球的，一抬腿就知道你多大道行。端王一看这球，哎呀，踢得好啊！端王站住了，你是什么人？高俅一看，赶忙双膝跪倒，小人是王都尉的亲随，奉主人指派来给王爷送玉器的。说完了话，就把那黄罗包的小金匣跟那封信双手呈上。侍者接过来打开之后递到端王的面前，端王一瞧，哦，这是昨天在驸马府看到过的那东西。哎呀，看来姐夫还真把他当回事儿了。现在呀，端王这兴趣没在这玉器上，全在这球上呢。他看完了信，吩咐人把这玉器收藏起来，接着还问高俅，看来你会踢球啊，刚才这一脚踢得不错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人叫高俅，踢过两天球，踢不好，刚才斗胆踢了一脚，望大王您担待。
哦，你叫高俅，好名字，球技一定很高啊，来陪孤家下场踢几个球。
高俅一听，王爷，小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怎敢跟恩王踢球？小人实在是不敢。
哎，这有何妨呢？我这宫里边还有个球社呢，名字叫齐云社，又叫天下园，全天下的人到处都有踢球的嘛，来玩一玩嘛。
这高俅嘴里边推脱，那心里边可想着恨不能把这几手在这大人物面前露一露。
端王再三让他下场，这高俅磕头谢罪之后站起身，紧腰带掖衣襟，活了活腰，踢了踢腿，他可就下了场了。这场球踢的那高俅可以说是使出了全身解数，用上了精细功夫，神经高度集中，手脚紧密配合。这球就好像粘到身上脚上一样，对端王是极力奉承，使端王玩的是兴趣盎然。这场球踢完了之后，端王高了兴了，马上吩咐给高俅摆宴，并且把他留宿到王宫住这儿了。第二天吃完早饭，告诉接着踢。踢完了之后，这高俅就说了，我该回府了。端王一听，哎，回府不忙，没让走，马上写了个请帖，把那王都尉给请来了，摆上酒宴，一方面是感谢曾玉之恩，另一方面向王都尉提出来了，要把这高俅留在宫中侍奉。王都尉一听，嗨，这是小事儿，一个奴才端王看上了，那就给你吧。打这儿起，这高俅又升了一步， 成了端王的随从了，每天陪着端王踢球，同时呢他还会顺着端王说话，端王呢把他当作亲信，寸步不离。这事儿啊也真凑巧，高俅到端王府里边没过俩月，哲宗皇帝宴驾，这皇帝没有儿子，无人继位，文武百官一商议，册立端王赵佶为当今天子，帝号徽宗皇帝。这球迷当皇上了，端王这一做皇上，自然要提拔自己的亲信呢。高俅呢是他心目中最占位置的人之一，端王先封高俅为殿前都指挥使。这殿前都指挥使啊是皇帝禁卫军的最高长官，他这一封高俅，有的大臣就说了，说陛下，这高俅他会什么呀，他只会踢球啊，怎么能当这都指挥使呢？徽宗皇帝一听脸一沉，不高兴了，朕也会踢球，我能当皇帝，他为什么就不能当都指挥使呢？这大臣一听不敢说了，心想皇上赏识啊。没过半年，这徽宗皇帝可能是故意的跟这些大臣们置气，把这高俅啊又给提升了一步，这一下子提升为殿帅府的太尉。这太尉那是国家最高军事官员呢，大臣们一看谁也不敢说什么话了，一提到这个位置上，高俅自个儿也觉得身价倍增了，干脆他把他这求字也改了，原来是毛字旁一个要求的求啊，这就是踢球那球啊。高俅心想，我现在是太尉了，我叫这名有点不雅呀，太尉怎么能叫踢球的球呢？干脆把这毛字去了，添个立人，改成这个球了，毛拔了去，他也成了人了。高俅当了太尉的第一天，先到殿帅府上任，一营公吏、牙将、督军、监军、马步人等进都前来参拜，高俅坐在正中，人们两旁边站立，他打开花名册是挨个点名，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赵六，所有的人都点到了，就有一位没来。高俅心想，怎么我上任还有赶不来的吗？莫不是他心里边瞧不起我，我看看这是谁。他一看花名册上这个名字，哈哈，不由得是勃然大怒，这正是一个无赖登高位，千万良善尽遭殃。